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上一个主日听牧师讲到信息当中呢，有特别感动我的地方，想跟你分享啊。他说呢，我们的神是一位又大又近的神，不是又大又远，也不是又小又近。又大又近是因为这位神他好像是高高的在天上哦，但是呢他又是贴近我们所有的人，而因为他又大，所以我们当存敬畏的心。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听到大家都说呢耶稣是爱，因此呢我们就觉得这位神是一位平易近人的神，我们呢对神的态度有时候呢并没有敬畏，并不是惧怕，爱里没有惧怕，惧怕里含着刑罚。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代赎了我们的罪，但是我们对神仍然是要有敬畏的心。而又大又远的神呢，他是不关心人间疾苦，他跟我们的距离非常遥远，他不会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但是又小又近的神呢，这好像是阿拉丁神灯，让我们呼之即来挥之即去。谁才是真正的主人呢？透过牧师这段分享，我有很多的省思啊。在这世上，我们惧怕很多人，我们讨好很多人，我们心中呢，常常去想，到底谁才是我要去讨好的？但是我们却常常忘了这位神是我们要敬畏的。当我们有敬畏的心，我们会更多的希望讨神的欢喜，我们就不会任意妄为，我们也会希望在生活当中呢遵神的旨意。刘文这两年来呢，我的目标就是我的生命能够更多的尊主为大，以神为乐。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的东西呢，其实并不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快乐，也或许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捆绑，我们惧怕一些人际关系，我们对可能在上掌权的，或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些重要人士，我们亲近的人，我们感到恐惧。但是这位神他又大又近，他掌管宇宙万有，他创造这世界，但是他却愿意亲自来到人间，亲近我们，救赎我们，让我们天天带着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，相信他爱我们，而且他是全能的，他时刻与我们同在。在创立世界以前，他就已经拣选了你，他爱你，要爱到底。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福编译的《慈生爱所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“价值非凡”，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一章3-9节，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。以弗所书第一章3-9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慈生爱所》。 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九节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，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。价值非凡。世界对基督徒的评价可能不高，然而在上帝眼中，每一个信徒都有着无穷的价值。基督徒的价值是由于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工程所带来的。有一个故事说，一个美国观光客在巴黎一家小饰品店买到一串价值不贵的琥珀项链，没想到回到纽约，海关人员对这串项链扣了极重的税，使他十分不解。于是他拿去请人估价，看到底值多少钱。珠宝商用高倍数的放大镜仔细审视，告诉他：“我可以出价25000美元。”这人心里大乐，但没有出售，又拿给另外一位专家鉴定。那人竟出价35000美元要收买他。这人不禁好奇，追问：“这串项链有这样高的身价，您是怎样判定的呢？”那人说：“这里有放大镜，你自己看吧，因为项链上刻着一行字，拿破仑送给约瑟芬留念。这串项链由于跟名人发生关联，身价自然就不同了。基督远远超过世上所有的伟人，我们是借着他的宝血被买赎的，都是归在他名下的人。而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被重价买赎，而成为神圣洁无瑕疵的儿女。我们是何等的宝贵，我们的价值非凡。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用重价将我赎回，愿我的生命能够荣耀你的圣名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下面来听这首《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》。
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，在你的生命中接受那丰盛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到王子司布真生平事工讲道和朋友。当我细细的读这一本书，我心中实在是非常的感动，有很大的收获，希望你也一样。我们今天呢要看到的是第十章《冷清的大会堂》。他没有大学学历，缺乏高学历的光环；他没有受过神学教育，缺乏专业的认定；他没有博士的头衔，缺乏可信的依据；他没有显赫的名声，缺乏有力者的推荐。他是出身穷乡僻壤的年轻传道人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，他只拥有神圣的感动，要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宣扬出去。圣灵运行成为他的印证，几乎颠覆了所有培育传道人的正常管道，颠覆了系统化的认定，颠覆了传统的定规。司布真成为带领千万人归向基督的传道人。1853年，祖父请司布真到斯坦堡讲道。司布真讲道后，祖父要他多住一个晚上。隔天，祖父说，这村里住了一位剑桥大学的教授，叫理查森，是我的好朋友。你讲到时，他就坐在第一排，满头白发的那一位。这个教会大多数的年轻人是他带信主的，你可以与他谈谈。司布真问道，他住什么地方呢？祖父说，要与他交谈，必须到田里找他，他要人边与他耕作边交谈。司布真问了几个人，才找到理查森教授的田地。他正牵了一头牛在耕田，很少大学教授会亲自耕田。他看到司布真前来，叫司布真一起下田，说，我认为年轻人手脚要在田里弄脏，才能问问题。耕作后，司布真问，传福音的人需要注意什么？他劝勉司布真，传福音的人不只要有热忱，还要头脑清楚。传福音的人会遇到许多的拦阻，遇到拦阻时不要用力回击，不要恐惧，不要怀疑。上帝会给我们跨越拦阻的天梯。我们有阳光，就不用担心没菜蔬；有蜜蜂，就不用担心没蜂蜜；有主同在，就不用担心没有好信息；有主的恩典，就不用担心没有人听。理查森说，上帝给你讲道的恩赐要正确的使用，不要在意讲道后的成果，而是讲道前要耕耘深一些。当你遇到如火的试炼，这只在证明你是宝贵如金金。即使仇敌要把我们推往地狱，上帝的爱也不会离开。我们若做错事，可以谦卑像小孩回到主面前。司布真问，为什么你不继续当剑桥学者，而回乡下当农夫呢？理查森回答，许多大学教授只是比人看高几公分，就自认比别人高明很多，不如农夫为了众人所需，愿意向下耕耘几公分。与司布真分手前，他说，约翰福音17:3-5是我最喜爱的经文，也是上帝对我的鼓励与扶持，这是我衷心对你的祝福。后来理查森教授安息，司布真主领安息礼拜，就以经文约翰福音17:3-5为主题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。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， 就是未有世界以先，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1853年7月，剑桥主日学联会举办年度大会，霍尔与萨顿推荐斯布珍担任讲员。前来参加的人是各地主日学教育的执事、长老或校长。主办单位不认识斯布珍，但有标准很高的萨顿推荐，一定是最好的讲员。共有三位讲员，斯布珍最资浅，主办单位将他列在最后。没想到开会时才知道，斯布珍不到19岁，两位讲员视为对他们的侮辱。第一个人演讲时嘲讽斯布珍，攻下耶利哥之前还需要绕城7次，现今的少年人耶利哥城还未绕一圈就来教训人如何攻下耶利哥。当时斯布珍年少气盛，轮到他上台时回应，有些人攻得下耶利哥，却攻不下爱城，因为他们贪爱耶利哥的最终之物，成为上帝的仆人，不是一次或两次的得胜，而是一生忠于上帝的呼召。不要在得胜之时贪恋对方的当灭之物，还私藏下来。如今主日学的教育荒凉，是上帝的子民私藏太多当灭之物与不讨上帝喜悦的利益。听到这里，另外两位讲员愤而退席，会众哗然，主办单位宣布提早散会。会众中来自劳顿教会的代表顾尔德回到伦敦，对好朋友奥尔尼说，我遇见了一位很好的讲员，你的教会若要聘请传道人，他是首选。奥尔尼是新公元街浸信会的执事会主席，教会成立于1652年，是伦敦历史悠久最大的浸信会教会，会堂里有1200个座位，到1830年代仍有1000名会友，而后起了纷争，聚会人数逐渐减少。到了1850年，传道人斯密斯因故离去，会友骤降到120人，经常参加主日崇拜的人数少于80人。当时伦敦的人口超过250万人，无神论盛行，信仰低迷，即使最大的基督教会聚会人数也少于300人。奥尔尼有很深的危机意识，认为新公元街浸信会只有2条路，上帝给复兴或面临关门。他在执事会报告此事，请求会众每星期一晚上来为教会的传道人祷告，同心祷告3个月后才开始聘募。1853年11月28日，斯布珍接到新公元街浸信会寄来的一封信，请他前往讲道。斯布珍以为对方请错人了，这么大的教会怎么会请他讲道呢？过了几天，新公元街浸信会又寄邀请信来，斯布珍还是以为对方弄错了。有一天，斯布珍到剑桥遇到霍尔谈及此事，霍尔认为对方没有记错，而且可能要聘他担任新传道人。霍尔见过世面，他建议斯布珍忘掉剑桥主日学联会不愉快的经验，鼓励他重新出发，还说那是一间祷告的教会。斯布珍回信接受邀请。12月7日，斯布珍前往伦敦，他在旅社写道，夜里旅社外的马车声很吵，我觉得无助孤单，不知明日将面临什么，很想念沃特比奇教会。隔天一早，斯布珍到新公园街教会，他太早来了，教会只有一个开门的弟兄，斯布珍进去祷告。他后来写道，这时我单单默想上帝的话语，不把心思花在不重要的事上。当天聚会只来了80个人，在可容纳1200人的大会堂里显得冷冷清清。斯布珍用的经文是雅各书1章17节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他的讲道内容来自最深的负担，他说，人心原本像是平静的湖泊，能够反射上帝最美的光，可以与上帝有美好的同行。罪恶将人心破坏，湖面不再平静，反射成为杂乱，从此人不再彰显上帝的神圣，碎片再怎么拼凑也只有片段，再也看不到真光。 当树林陷入幽暗，人拥有的只是短暂的光，看不到永恒的光，混沌的心重归黑暗。上帝的光才是人喜乐的亮光。人虽然看不到神，在他没有改变，人虽然找不到神，他的爱仍在。耶稣基督的降世使人重归神的爱，只有耶稣基督的救赎能使相信他的人重得亮光。我们定睛看的不是个人的残缺，不是世界的混沌，而是仰望耶稣基督的拯救。死亡的权势经常借由我们的血气试探我们，借由我们的肉体引诱我们，我们却要起来向大卫这样祷告。撒母耳记下23:5说，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，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，这约凡事坚稳，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，他岂不为我成就吗？斯布珍讲道时，圣灵的大能倾倒而至，讲道后聚会竟然没有结束，许多人跪下祷告。会众中有一位年轻人深受感动，他名叫帕兹莫，是一个印刷商。他写道，当我祷告时，深切感到上帝给我一个负担，若能将这美好的信息印出去，将成为更多人的灵粮。聚会后，帕兹莫陪着斯布珍去搭车，成为斯布珍在新公园街浸信会所认识的第一位朋友，日后更成为斯布珍最亲近的同工之一。讲道后，教会主日学的老师威廉·奥尔尼给予热烈的欢迎。威廉·奥尔尼是奥尔尼的次子，后来成为斯布珍侍奉团队里最主要的支持者。斯布珍回到沃特比奇后写道，我的心厌倦一切的嘈杂，我的耳不想听赞赏或批评，只想与主同往旷野地，一起安憩，贴近他的隐秘处，或与他同在的可安歇的水边。他是我一生服侍的焦点，而非水边的垂柳或野地的小花、蜜蜂的嗡嗡声。重新倾听主耶稣的声音，使我重新得力。我平静的前来，平静的离开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是赞美之泉的《恩典之路》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，
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许这一生都是祝福。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爱
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
我们今天从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这本书看完了第10章《冷清的大会堂》。这本书总共有96章，好，我们已经看完了超过1/10了。下一回会继续看到第11章《传福音的灵》，不要错过了。 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万人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。